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读19节到21节。保罗受过很好的犹太教育，熟悉旧约的律法，他自然也知道律法的总纲。在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0节那里，有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，就问耶稣说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当时犹太的拉比们已经把旧约中所有关于诫命的律法总结归纳，并且列出洋洋洒洒的613条。要从其中找出哪一条是最大的，实在不容易，因为别人一定能够找出其他相关的或者衍生的法条来和你辩论，这将是一场无休止的辩论。耶稣当然知道这个律法师的存心，因此耶稣不引任何一个法条，反而用总结的方式回到当初神颁赐律法的初心。所以律法的总纲最重要的就是爱神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我们知道律法是要来规范人的行为，要人做什么事或者禁止人做什么事，但是爱是不能规范的。耶稣很清楚，爱却是神设立律法的本意，因此耶稣很直接地告诉他，最重要的就是爱神，其次也相仿，也就是说在次序上是排在第二位，但是重要性是一样的，就是爱人。爱神和爱人是一样重要，但是有次序上的分别。你若先学会爱神，你就一定能够爱人。保罗在阐述定罪，面对不同类型的人，他心中一定想着耶稣当时回答律法师的话，与神的关系好了，和人的关系才能够正常。与神的关系不好，与人的关系也一定不会好，所以他就用金钱和公义这两个坐标轴来分类。金钱是向着神的，公义是对着人的。接下来保罗就处理第一类最差的人，就是对神不敬虔，对人不公义，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不虔不义的人。神的愤怒一定会显明在这一类人身上。我们来读19节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保罗先陈述一个事实，就是关于神的事，人可以知道的，神已经显明在人的里面。和合版在这里多加了一个心字，这是原文中没有的。心在圣经中是一个特定的字，包括人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，以及两个诫面。第一个诫面是与灵的诫面，让心可以理解属灵的事。第二个诫面是与体的诫面，能够去驱动身上的肢体。在这一节并没有心这个字，只是说显明在人的里面。里面是与外面相对的，也就是说借着外面的一些事物，人里面自然会知道关于神的事，因为是神显明在人的里面。这一节的论述下一节会继续展开，并且说得更详细。保罗在这里先提到人的里面有一种能力，能够明白神的事情。如果神愿意向人显明，创世纪1章26节就很明白地提到，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，按着自己的样式来造人。形象是指人里面像神，样式是指人的外面也像神。所以人里面可以知道神的事情，尤其是那些神已经显明的事。 保罗在这里是指神的普遍启示。普遍启示有几个特点，第一个是清楚的启示，也就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。第二个特点是可以理解的启示，借着神给人的理性，可以将所看见的经过内化和推理而达到一个与神有关的结论。第三个特点，这是不改变的启示，这个经过推理而得到的结论不会随着时间空间而改变。这个普遍启示使人能够借着受造之物就知道有造物主的存在，并且知道造物主的权柄能力远远大于自己，因此愿意顺服并且敬拜造物主。但是普遍启示没有给人足够的资讯来认识造物主，这需要特殊的启示，就是神向人启示出造物主的爱与恩典，使人能够借着相信而得救。特殊启示需要经过人传福音才能够得着，但是普遍启示已经足够了，让人里面知道有神的存在，并且愿意向神敬拜。这是人特有的，只要是人都会想要寻找神、敬拜神，这是其他动物不会有的现象。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这个形象是借着神吹气在人的鼻孔里而产生的。神的气进入人的体内就成为人的灵，人的灵和体中间的界面就产生了人的魂，作为灵与体之间的媒介。人的灵虽然因为亚当的犯罪而失去了功用，但是魂却一直都在。因此就是在人得救之前，人的魂还是能够借着普遍启示认识有关神的事情。接着我们来读20节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然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上一节说到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显明了，并且显明在人的里面。这一节就进一步告诉我们，人所能知道关于的神的事有两面，第一面是神永远的大能，第二面是神的性情。我们先来看神永远的大能。神用他永远的大能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并且用这个大能维系着万有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，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宇宙万物的起源是来自于神的创造。虽然几百年前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，并且提出了进化论，试图取代神的创造，其实比较客观的事实是进化仅存在同一个物种，并且这进化的能力是神事先就设计好，并且存放在这个物种的 DNA 里。当它碰到环境变迁的时候，基因可以突变，或许更准确的用词是隐藏在 DNA 里的某些特定功能可以被打开并且显示出来，好因应环境的变迁。所以达尔文只是发现了神早已设计并且存放在物种体内，遇到环境变迁的时候能够反应的机制。这样的发现不能够延伸并且用来推定物种的起源。当初神造万物就是各从其类，猴子就是猴子，人就是人。考古学至今还没有找到半人半猴的化石。 DNA 是近代科学的发现，尤其当科学家们找到能够编译 DNA 的工具之后，DNA 成为非常热门的研究课题。我们今天对 DNA 的认识还是非常的粗浅。人的 DNA 里有30亿个基因， 我们知道有功能的不到 10%。 也就是说，在神智慧的设计里，为人预留了许多能够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。神不仅在创造中显示了他的智慧，神今天还用他的全能和命令来托住万有。近代物理已经发展出一系列方程式，大到可以计算星球运行的轨迹，小到原子内各种粒子的相互作用。特别的是，这些方程式中有四个常数，都是经过实验而得到的经验值，就是光速、万有引力常数、普朗克常数和波兹曼常数。这四个常数都有特定的数值，这些特定的数值就确定了宇宙万物之间能够正常的运转。或许这就是神维系万物的凭借。神随时可以调整这四个数值，而产生出完全不一样的运行方式和轨迹。当人的道德败坏，触动了神的愤怒，神可以随意调整这些数值，就能带来毁灭性的审判。尤其到了世代的末了，各样不法的事泛滥，各种超自然的灾难也会频繁地发生。这是神用他永远的大能给人的警告。世人不懂，是因为他们不信神，但是神的儿女们要学会被提醒。这是神在告诉我们，基督再来的时候近了，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迎接基督。人所能知道关于神的事，第二面是从神的性情。宇宙万物既然是神创造的，在所有的受造物中，自然也蕴藏着神的本性和特征。比如说，春天一到，百花齐放，色彩鲜艳，香味芬芳，这彰显了神性的美丽。而简单的一片雪花，在显微镜下，你会看到完美对称的结构，这彰显出神性的智慧。凶猛的野兽如老虎，也会温柔地抚育他的孩子，这彰显出神性的慈爱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这些是在外面的，是叫人能够知道的普遍启示。同时在人的里面，神也给人思考推理的能力。虽然眼睛看不见神，但是借着这些受造之物和他们所彰显出来神的永能和神性，我们就晓得有神。这个晓得是人使用神赐给人的思考能力而得到的结论，这叫人无可推诿。接着我们来读21节，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他们虽然知道神，这里的知道希腊文是 ginosko, G-I-N-O-S-K-O, 它的意思就是 learn to know, 经过学习而知道。这也就是20节所说的从观察受造之物而能够得到的结论，就是你知道有神，这是明明可知、无可推诿的。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就是说，不把神摆在第一位，也不感谢他。说出人的高傲，不会谦降神存着感恩的心。这就好像一个家里的孩子不认自己的父亲，不听父亲的话，不感谢自己的父亲，这是忘本。这带来的结果就是他的思念变为虚妄。思念这个希腊字，这两个字合在一起 dialogizomai, D-I-A, 意思是 back and forth, L-O-G-I-Z-O-M-A-I, logizomai, 意思就是 reasoning。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反复的推理。我们要知道，一个人的推理就决定了他的一生。圣徒们可以回想一生中几个重要的关头， 必须做出决定，而当时的推理就决定了现在的你。所以推理是神赐给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，这推理的能力是来自神当初的创造。一个健康的推理知道有神，就会把神摆在第一位，而其他的事情也就能够按照次序的归位。当人明明知道神，却不荣耀神，也不感谢神，神给人的推理能力就要变为虚妄，也就是说他不再能有健康的推理了。结果就是凡事以自我为中心，我的需要必须马上得到，我的欲望一定要及时满足，他的眼里只有自己，他就要成为一个无知的人，他的心就要变为昏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正面临某些难题，你一直觉得没有办法胜过，是否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你的推理出了问题？如果你有健康的推理，你就能够把神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。当你与神的关系正常了，你和其他人的关系也一定会变好。但相反的，如果你与神的关系不正常，你的推理就要变为虚妄，结果你就是眼中只有自己，所做的事情都要出于肉体，这样心思自然变为昏暗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在人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赐下普遍的恩典，叫人观察宇宙万物，就知道有神的存在。当人愿意来荣耀神，来感谢神，人就能够借着特殊的启示看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并且能够相信耶稣成为他一生的救主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虽然我们成为基督徒，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在许多事上没有荣耀神，没有向神感恩，以至于我们的推理也变为虚妄。主啊，来调整我们，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光景，知道我们需要回转，我们何等需要把你摆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，学习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，能够带领我们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